出生于1989年的舞会女王，放弃超帅跑车、可爱型男、大学和远大前程，14岁起成了14个乌干达孤儿的妈妈，为600多位孤儿找到了生活赞助，每周喂饱1200个饥饿的孩子。常有人问她会不会觉得现在的生活太危险，怕不怕？她说，其实让他害怕的是躲在安逸舒适的生活一成不变。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听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内容。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题目是《最年轻的特蕾莎修女凯蒂，14个乌干达孤儿的妈妈》，文章作者赵杰。2010年一个下午，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作家贝斯克拉克抵达乌干达，为寻找一个生于1989年的21岁美国女孩，她是14个乌干达孩子的单亲妈妈。辗转到达一个叫梅尔塞的农村，贝斯被眼前触目惊心的景象震撼了。臭水沟的污水和淤泥在大太阳下暴晒后发出了刺鼻的臭味，一个个病恹恹的孩子没精打采的四处窝着，真的是苦难人间。贝斯回忆他的第一印象刻骨铭心，不过他很快被一连串妈咪声吸引了。他看到了被称为现代最年轻的特蕾莎修女的凯蒂·戴维斯，当时这个漂亮的白人女孩正应声走向两岁多的女儿纳彭格。贝斯眼前纳彭格瘦小的身躯几乎无法承受自己肿胀的肚子，脏兮兮的皮肤布满不知名的疙瘩，小嘴巴上还有个红肿流脓的大伤口。凯蒂走向这个虚弱的小女孩，她温柔地抱起她仔细检视。几分钟后，凯蒂带着贝斯前往朋友瑞尼家，给孩子好好洗了个澡，然后她跪在纳彭格面前替她除掉脚上的恙虫。当凯蒂努力把那些藏在小女孩皮肤下的乌干达大麻烦挖出来的时候，小女孩没有乱动尖叫，眼睛连眨也不眨，只有几滴眼泪缓缓地滑落。2005年，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16岁的凯蒂像小公主一样坐在父母中间，准备吹灭生日蜡烛，然后享用自己超爱的寿司。为了给自己的宝贝女儿庆生，凯蒂的爸妈特意挑选了她最爱的日本料理店。等等，凯蒂，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爸爸的问话暂停了大家的说笑声。高中毕业后，读大学之前，我想先去做一年的义工，帮助有需要的人。凯蒂欢快地说。不料这一回答，却令庆生家宴上轻松愉快的气氛风云变色。凯蒂是认真的。身为基督徒的他，在此之前一直询问神在自己身上的心意和带领。他在剩余的18个月高中生活里，常常因着想起自己餐桌上的话，就上网搜索关键词“孤儿院”，想找到当义工的渠道。后来，一家在乌干达的育幼院给凯蒂回复说急需义工。我当时高兴极了，爸妈也同意，凯蒂说。但父母从内心里还是希望他到地一看就打消念头，尤其是他的爸爸，对于凯蒂不能按时升学一事心里一直有郁结。最后他决定和宝贝女儿一起去乌干达待一个礼拜，好仔细看看这个地方到底哪里有吸引力，同时也要确保女儿的安全。在乌干达待了一周，凯蒂的父亲极力要劝他回家。 他不喜欢肮脏的环境，不喜欢各种疾病肆虐，不喜欢一些男人对白人女孩说话的方式和打量的眼神。但凯蒂的父亲也承认，看到了女儿在这里由心而发的充实和满足。爸爸最终选择一个人回家了，而凯蒂也不知道自己生命的轨迹从此将完全变化。昔日的高中班级班长，舞会人气女王，还有在世人眼中因成绩名列前茅而可能拥有的一切远大前程，曾穿着漂亮鞋子开着超帅跑车和可爱型男约会，还有父母梦想着她要念哪一所美丽的大学，这一切都过去了。她承认自己曾深爱这一切，并一直心安理得享受其中。但是我又深爱耶稣，而且因着我对耶稣的爱，使我对自己规划的人生方向以及别人对我的期待渐渐有了不同的看法，凯蒂说。凯蒂起初是打算在乌干达待一年就回美国上大学，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但一年后她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所谓正常的生活，因为她找到了生命的真谛，而且不可能假装从来没有见过、没有关心过生命中出现的这一切。于是凯蒂选择了跟从耶稣，放弃原本的生活，并且这一次是永远的放弃，不再回头了。她放弃了大学，可爱时髦的衣服不要了，黄色小跑车不要了，连男朋友也甩了。每个人曾觉得重要的东西，我现在一样也没有。在乌干达，我未来没有退休金，有时候连电都没有，凯蒂说。但他却认为拥有着一切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喜乐、平安。这份喜乐与平安来自比人间更美好的地方，超越了人类的想象。此刻的我拥有最快乐、最富足的生活。耶稣毁了我的生活，打破了我的人生，然后再把一个个碎片拼凑成一个更美好的生命。距离16岁生日相去6年后，凯蒂如此回忆说。凯蒂居住的是一个约2平米的小房间，在当地教会牧师家后面，牧师的家和孤儿院相连。孤儿院有102个孩子，年龄从2岁到18岁不等。初来乍到的凯蒂看到他们的时候，脏兮兮的衣服、头上的皮屑、鼻孔周围干掉的鼻涕，还会看到老鼠和蟑螂就在孤儿院宿舍的水泥地上爬来爬去。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对这一切都觉得很 OK， 这一定是神的恩典。让我自己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对这些孩子有股莫名的爱，凯蒂说。我看着他们小小的脸庞，感受着这份难以想象的爱，明白了神看着我时是什么感觉。凯蒂看着孩子们带着他们用石头和泥土做成的礼物跑过来找他，似乎看到了他将自己污秽残破不堪的生命交付给神，于是祈求上帝将残破的自己化作美丽的生命。从抵达乌干达那一刻，凯蒂就开始忙个不停，一会儿要照顾小婴儿，一会儿又要念书给小小孩听，然后再和还不到上学年纪的孩子们玩耍，再逗5、6岁的孩子们开心，忙的是不亦乐乎，又累得半死。难忘的是第一次教课的时候，凯蒂一踏进那间由谷仓改建的教室，此前只是一名中学生的凯蒂有些不知所措，有人也忍不住笑了出来，还有些孩子却吓得大哭，他们完全不知道上学是怎么回事儿，而且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有些孩子从来没见过白人也被吓得发抖，而有些孩子则觉得很新奇，小心翼翼地摸摸他的头发，拉拉他的手，仔细观察他白色肌肤上深蓝色的静脉。 凯蒂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刻是孩子们上床睡觉前那一小时。孤儿院规定要祷告、唱诗、歌颂、赞美神。那个时候，孩子们在一起用唱歌、欢笑、呼喊，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祷告。他们是如此的单纯的和神相聚在一起。这份强烈的神同在的感觉是我以往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凯蒂说，他沉浸在孩子们对主的爱和礼赞中。孩子们散发的活力和爽朗的笑声使凯蒂常常忘记这些孩子都是孤儿。种种深刻的爱的体验让凯蒂突然由心地发出感叹，我和这个国家谈恋爱了。凯蒂与乌干达的蜜月期很快就被现实中另一种苦涩的甜蜜所取代。那是因为有一天他遇见了爱害羞的6岁男孩戴瑞克。这个脸庞如天使的孩子跌倒碰破了头，虽然很痛，但是他努力想要不哭，只是泪水还是从眼眶滑落。于是凯蒂把他抱到了腿上。这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刻，只有6岁的稚嫩脸庞，上面那对看似100岁的眼睛。在这么短的生命历程里，他目睹过太多悲伤，见识过比大部分人一辈子经历过的多得多的悲剧。凯蒂在日记里写道，他知道怀里这个孩子曾亲眼目睹自己的父母和手足在乌干达北方的内战中惨遭杀害。他知道真正的恐惧、真正的饥饿和真正的绝望是什么。在为戴瑞克忧伤的同时，凯蒂却突然被神长阔高深的爱所感动了。那天，在大雨倾盆的乌干达，有个小男孩不小心撞破了头，他无处哭诉，内心久经折磨的痛处无人知晓，唯有神知道。上帝计划好，要让我在这里出现，让我有幸去好好爱这个孩子。凯蒂说，当时他揉揉男孩的背，握着他的手，然后又搔搔他的痒，用一种男孩从未体会过的方式关爱他。慢慢的，戴瑞克忧伤灰暗的双眼渐渐明亮起来，然后开怀大笑。他们就那样坐着好一段时间。戴瑞克一句话也没说，凯蒂问他要不要去玩，他摇摇头，看着凯蒂，那个表情好像在说，我可不可以永远一直这样待在你的怀里。那天后，凯蒂知道神借着戴瑞克提醒他，自己在乌干达的目标，甚至整个人生活着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去爱。后来又有一天，9岁孤儿艾格尼斯被倒塌的房子压伤后无人问津，凯蒂就将他们3个姊妹接回家住。一周后，其中最小的妹妹突然开口叫了凯蒂一声妈咪。那一刻，凯蒂感觉自己的心都要碎了。凯蒂下定决心，一次帮助一个人，慢慢改变周围的世界。7年后，她领养了14个女儿，成了单亲妈妈。她还协助当地多间学校推动教育、医疗保健与卫生工作，又创设了亚马奇马传道会，为周围超过600位孤儿找到了生活帮助人，而且每周必须喂饱1200位饥饿的孩子。我有14个美丽的小女儿，叫我妈咪，凯蒂说。她所在社区里的400多个孤儿也叫她妈咪。有太多孩子常常呼喊妈咪这2个字，以至于连村里许多住在附近的大人也这样叫她。他们都说我是大家的妈咪。我每次听到妈咪这2个字， 心里就惊喜狂跳不已。凯蒂说，在这个家，自己不是传教士或义工，我就是个妈妈，跟其他妈咪一样，全心全意投入家庭，照顾神赐给我的孩子们。在凯蒂的眼中，这个庞大的家庭从各方面看都很平凡，有许多不完美，但是神让大家彼此紧密相依，成就了完美的事。我的孩子们上学会迟到，因为我把早餐的吐司烤到了着火。有时他们没去上学，是因为妈妈想和他们一起玩。有时我们家里没有食材了，就吃松饼当晚餐。有时他们玩得很疯，到处尖叫，在墙上涂鸦，吵到我快崩溃了。凯蒂在日记中坦白了自己的不完美。这些孩子会问奇怪的问题，其中有个问题让凯蒂大吃一惊。妈咪，如果耶稣住在我心里，我会不会爆炸呢？那是和孩子前往尼罗河的路上，准备给他们其中几个人受洗。这个问题让凯蒂仔细多想了一下，然后回答说，会呀，如果耶稣住在你心里，就会爆炸。之所以如此回答，凯蒂在日记中写道，因为面对那些受伤的人们，我们内心会为他充满太多的爱，太多同情和太多心痛而爆炸。面对那些快乐的人们，我们内心会为他充满太多喜乐而爆炸。我们渴望得到太多，希望自己变得更好，希望能更接近我们自己的主，这些渴望满意内心，我们的心就会爆炸。这位妈咪坦率地说，她有时也会感觉好累，会感到挫败。越来越多孤儿从乌干达北方战区逃难到这边，越来越多孤儿夭折，越来越多孩子被抛弃，越来越多人感染艾滋病毒，等等。这些惨剧足以让最有热情、最有干劲的人感到无比受挫。这时，凯蒂就会向神呼喊：天父，我相信你，你会保护我，唯有你能给我们平安。然后上帝就告诉他，继续前进。上帝告诉我，他爱我，也爱这群人，他永远不会抛下我们之中任何一个。在这个妈咪看来，神一听到呼求，心里就会像自己听见孩子们的呼喊一样惊喜而狂跳不已。凯蒂常说，上帝因着我们而喜悦。也常常有人问他，会不会觉得现在的生活太危险，问他怕不怕。没想到他的回答却是，其实让他害怕的反而是躲在安逸舒适的生活里一成不变。在凯蒂的生活中，乌干达的早晨最美，最心爱的一天这样开始。三个年龄最大的女儿玛格丽特、普洛茜、艾格尼斯走进她的房间，把睡梦中的凯蒂摇醒，说，妈咪，有小朋友需要我们帮助。凯蒂被孩子们带到一栋废弃的屋里，泥地上躺着七个孩子，又脏又瘦，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2岁。他们不仅身上长癣，罹患疟疾，生满疥疮，还有好多其他的症状。其中2个是凯蒂这辈子以来看过最瘦的孩子，身高大概有140公分，体重却只有15公斤。凯蒂和三个女儿一起把这些孩子带回家，大家立刻在浴盆里装水，替他们洗澡。所有的女儿们都忙起来，玛格丽特梳头，海伦和苏米妮抹乳液，史可薇亚泡茶，莎拉和乔伊斯回房间找衣服给他们穿。不过1个钟头，七个小朋友焕然一新，咯咯咯咯笑得好开心，跟刚进门时简直判若两人。 妈咪，我喜欢这些小朋友。玛格丽特眨巴着闪亮的眼睛看着凯蒂。我也跟你一样，凯蒂轻声说。那一刻，他突然发现大家曾坐在教堂大谈特谈的博爱重生，在这一个钟头真的发生了。我五岁的女儿晓得怎样当耶稣的手，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亲眼看见我照顾心爱的孩子们转而去爱，去照顾人了。这天，我的孩子替爱人的神认养了没人爱、没人要的孩子。这些曾经的孤儿们，常常将需要帮助的人接到家，拥抱并欢迎陌生人。他们的细心和爱心，每每令凯蒂感到惊奇。凯蒂在日记中写道：从此以后，我认为人生在世界真正称得上勇敢的事，就只有一件了。就是无条件去爱，用全部生命去爱，爱到心痛，然后继续爱得更多。他还在日记中深情地写：但愿我能说，不幸和贫穷看多了，在看到时就不会那么痛苦难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世上的残缺永远令人心碎。虽然我总是希望朋友们能跟我一起活在世上，但我更迫切地要他们认识耶稣。这一路走来，我学到如何追随耶稣，就要挑困难的路走。耶稣的门徒必须和悲伤做朋友，我们必须认识悲伤，才能够懂得喜乐。这是凯蒂总结自己在乌干达的8年生涯时说的话。我随着耶稣前往苦难之地，他便将苦难之地化作难以想象的最奇妙的喜乐之地。作家贝斯在找到凯蒂后，在乌干达待了不算太长的一段时间。他看着这个平凡的女孩，常常深夜爬起来为隔壁发烧的妇人检测疟疾，每次煮饭前总要数一数有几个人，才知道该煮几人份。他常开着16座箱型车，载着这群孩子在乌干达的红土路上颠簸奔驰，为了寻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我知道他的世界里没有算计，只有人。他的眼中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每个生命都同等重要。他最可想的莫过于专心致志，按照神的旨意生活，回应神的呼召。贝斯用这句话作为了凯蒂之爱的引言。2007年秋天，凯蒂曾写下一段话：有时我觉得，在这第三世界国家努力尝试想要改变什么，像要抽光整片大海的水，而唯一的工具是一只小小的滴管。到今天，我仍有这种感觉，可我已不再沮丧，因为我知道我没法改变全世界。凯蒂认为自己能做的，就是一步步改变一个又一个人的小世界。领养14个小女儿，照顾400个学生，那位病入膏肓又垂死的老奶奶，还有那些被遗弃虐待营养不良的5岁孩子们。我能改变的是他们的世界。只要有人在我身上看见神的爱，那一刻就值得了。凯蒂说。
是这份爱，完全的怜悯，就是这份爱，毫无保留恩典，就是这份爱，白白的接纳，就是这份爱。 永恒的赦免，尝过高深的爱，从今到永远，再没有惧怕。这份爱，恒久的忍耐，就是这份爱，不求自己益处，就是这份爱，毫无黑暗不无影，就是这份爱，无知也无心。尝过高深的爱，永不离开我，再没有捆绑，再不被奴役，我的心的自由，全心深的爱，从今到永远，再没有惧怕，再不被定罪，我的心的安稳，不住全心在。